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在人都有软弱，主啊，但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在人不能的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领受从你而来的眼光，从你而来的话语，使我们以你的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重新得力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早好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第四十九章。好，第四十九章呢，在原则上在以赛亚书里面呢，第四十九章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这里讲到第二段的仆人之歌。那之前我们有讲到第一段的仆人之歌，那接下来第四十九章到第五十章、五十一章，你就会看到一连串就在描述以赛亚，不是描述以赛亚，描述弥赛亚的仆人之歌。好，那这是第二段。那今天呢，我大概把它分为两大段。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那我给他一个标题是灰心的仆人以及神的仆人。好，那不过这一段呢，我们就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预备来。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
就提我的名。他使我的口快如刀，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我却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空虚无，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
好好，到这里就好哈。好，到底这一段呢，到底是谁在讲呢？是以赛亚先知在讲吗？是以色列自己在讲话吗？其实这一段呢，主要是在讲一个仆人的形象。OK， 就是以一个以色列，就是这里讲到第三节，这里讲到，他对我说，我的仆人啊，以色列。基本上他是以色列为一个形象，在描述一个仆人的形象。好，然后他对谁说呢？他对海岛啊，其实海岛啊，它就是有沿海地区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说西海岸啊 ，OK， 类似这样的意思。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这里啊，他在对谁说话呢？他在对远方的民可是对未信者说话。原来在这一段啊，里面讲到一个见证啊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里就今天这一段看到很多的见证啊，当然他是如果从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来看，他是一个应许，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一个好像一个见证一样。好，他说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。好，我觉得这一段读起来，特别是第二节，他读起来好像一个孩子，他说啊，从我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，他就为我命名哎，他就呼召我，而且呢，他就宣告我的命定。好，这里选召啊，有英文翻成 call 的这个字啊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有呼召啊、召唤、命名的意思，所以也代表好像耶和华上帝啊，对我这个仆人以色列，他从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知道我的名字，就为我命名了，而且就叫召我、招呼我了、呼召我，而且在命名的同时，他也在宣告我这一生的命定。好，所以他说，从我母腹当中，他就纪念我，好，他就提我的名，提我的名，原来的意思就是纪念一样，代表什么？这个仆人跟上帝的关系，跟耶和华神的关系是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。因为谁才会从肚子里面就认识你，还帮你命名啊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嘛。那所以原来这个仆人跟这个神的关系，原来是应该是这个关系。好，那第二节他就讲到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又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 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。这一段很妙，前上半段这里讲到口如快刀，他使我，原来不是我一生出来就是口如快刀的，原来是他使我，代表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。而且呢，他将我藏在他箭，他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也就是说他保护我，隐藏我。原来上帝在训练这个仆人的时候会先把他隐藏起来的，当他把他磨亮的时候啊，这个过程啊是秘密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是上帝的秘密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上帝从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我们一生有他所命定的福分，命定的道路，命定的计划要去成就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下半节哦，他说诶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，这是弓箭的箭，将我藏在他箭袋当中。读到这一段你就想到在诗篇127篇第四节第五节，这里讲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，箭袋充满的人必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原来以色列这个仆人啊，他被神所呼召，被神所命定，被神所纪念提说他的名，被神所训练，被神所隐藏保护的目的是什么？成为神手中的箭。原来上帝在跟仇敌在城门口说话的时候，有他的仆人啊，这些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哦，这里讲的仆人不只是只有一个人，可能是指一群在以赛亚时代对神忠心的百姓，对神忠心的百姓。好，这些百姓呢被神隐藏起来，所以呢好像勇士手中的箭一样，也就是说这是属神的儿女。好，然后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。以色列的名字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，与人摔跤都脚力都得胜的意思，即使是一个得胜者的意思。那另外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的王子。那王子的角色是要做什么呢？王子的角色就是要与神一同来治理。好，那所以照理说，哇，上帝对这个仆人心目中他称为以色列，好，以色列就是上帝看他这个仆人是神的王子，是要跟神一同来治理的。然后呢，而且呢是得胜者。好，然后呢他说，神说我要因你的荣耀。好，这个的荣耀吼，其实啊不是我们讲的 Shekinah 那个荣耀，也不是讲的 Kabo 那个荣耀，这里讲荣耀是另外一个字，叫做被赞扬。就是哇，人家看到这个仆人就哇，这个主人真棒，就是因为这个仆人的身份，因为这个仆人的生命而主人得称赞的意思，吼，让主人觉得啊，很被夸奖，很被安慰这样。好，但是呢我们来看第四节，但是这个仆人却说啊，我的劳碌是亚诺，就像明真姐讲，是徒然的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，然而我当得利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报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这里却有一个转折，原来这个是人的，这个是仆人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仆人是人啊，只要是人都会有软弱。这他的软弱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劳苦啊都是徒然的。徒然这个字啊就是空虚的意思，就是好像我们箴言里面讲的虚空啊，都给着的，就白工啊。 OK、哦、原来做了那么多都是做白工啊。然后呢另外一个他说下一个描述他的尽力都是什么？虚无啊，这个虚无啊其实就是混沌啊，混乱啊，不真实的意思。所以代表什么？这个仆人在忙什么？花了很多力气在做什么？都做那些，还有一个、哦、他说虚无，对不对？虚空，这里讲虚无是一个字，虚空是另外一字，就好像蒸汽一样哦，烟一样，这样呜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所以但是他却花了很多的力气。好， 这代表以色列原本是被神，这个民族原来是被神所呼召出来，以色列是被神所拣选的。但是你看到哦，就是以色列他一生哦，或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哦，以色列一生那么在世上有没有他在争什么，就哇跟拉班在那边抢啊羊啊，有没有生啊，用诡计啊，用各样的方式，就是从拉班那里把妻子把孩子把羊群得着，这是他很辛苦了。但是呢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他要回去见他的哥哥，他心想啊我忙着一些，待会遇到我哥哥啊，假如我哥哥照以前我跟他抢红豆汤的时候，抢长子名分的时候那样子的德性，以扫来那样子的以扫，我遇到他，我劳碌的这一切不就是都是空的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这些国家历代的王，他们花了好多的心思搞外交，跟亚述连结，跟北国彼此，南国彼此连结，甚至于跟亚兰连结，甚至于跟埃及连结，就是为了要啊糊口饭吃，在那里可以有立足之地。然后但是呢到最后巴比伦来了，亚述来了，全部都被掳走了。对他们来说，哇，过去所劳碌的都是空啊。原来当人当神的仆人，没有行在神的计划里面，按着神的心意走在这道路当中，所做的都是白工。好，所以但是他突然在做完白工之后有一个觉醒，哎呀，原来其实那个吕振中译本他这里把这个转折翻的，他这里第四节他这里是翻和本翻然而，吕振中翻成其实到最后终于觉醒了，哎呀，其实啊我当得的理在神那里，原来我的理啊，这里的理就是 judgment，原来我的公理啊，原来我的判断，原来我的公义啊，是在神那里啊，不是我自己想的。然后呢，我的工作的报酬，我的赏赐，其实就是他做功德的工价的意思。我工作的报酬，其实是谁要给我的啊？是神。所以，原来这个仆人遇到了一个情况，他灰心了。他可能不见得像我们刚刚讲的像以色列去拜偶像，但是他却遇到很多挫折，但是他得不到他该有的 judgment 那个公理，他也得不到他该有的赏赐，所以人会怎么样？灰心。好，所以这里是一个灰心的仆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第五节，这里就有一个转折。好，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其实这一段很不好翻，这一段我看原文我看了好久。 好，我们来念第五节到第六节，预备，来。
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，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
好，先到这里就好。好，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仆人的形象。哎，这里他和合本翻的，我们就先以和合本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好了。他说耶和华从我出胎，造作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什么雅各归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这里讲的是好像是另外一个仆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刚那个仆人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个仆人呢，他出现了，他说哇，我也是从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了。然后呢他就而且是造就，造就这个字是什么？原来的意思就像陶匠在捏陶一样塑造。所以原来这个仆人他也经过一个生命陶塑的过程，然后 成为神的仆人。好，然后成为神的仆人有一个使命，什么使命？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归向神，叫雅各，雅各这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就是诡诈的人啊，弯曲的啦，诡诈。然后雅各还有就是什么欺骗人的，就是叫这样子的人怎么样归向他。而且呢他叫什么？叫以色列啊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就是要叫以色列，这个原来之前所预言以色列会被赶逐出去，会被流放到外邦去，整个国家民族就散掉了。原来这个仆人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，就是叫以色列人都聚集归向神。好，所以这个仆人有可能是谁？有可能是我们之前讲的古列，对不对？就是叫那些百姓归回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好，然后呢，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好，原来这个仆人很特别，这是我们刚刚看到和合本的看法。但是你知道有其他不同的版本，还有啊，原文有一个字很吊诡，就是这个希伯来文一点一画，多一点少一画，意思就不一样。另外这段经文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呢？有一段他是在第五节的地方，他说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，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版本的 KJV King James Version， 这里翻译成然而以色列没有在那里聚集，但我在神的眼中仍看为尊贵。所以这里也讲到，所以这一段如果是这样翻译出来的话，延续刚刚那个软弱仆人的说法，所以这个仆人他就说，哇，我还是软弱的啊，但是呢他说神是我的力量。其实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成为神的仆人，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门徒，在今天我们会不会有软弱？会啊。我们其实你知道会不会灰心？其实人最大的软弱是什么？灰心啊。你付出了那么多，投资那么多，看不到什么果效啊，这是让人很灰心的。但是啊，这一段如果用和合本或新译本的讲法，其实在预表一个原来神应许的弥赛亚，就是神眼中看为完全的那位以色列。神看我们都是以色列，但是我们真的有达到上帝的那个以色列的标准吗？就是得胜者，永远都是得胜的哦，得胜又得胜，没有失败。另外一个与神坐在宝座上同治理的，圣经里面说啊，你叫人比天使都微小一点，有没有？又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然后呢将大地啊与海啊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但是罗马书里面说到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是这样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。所以这里讲的那个完全的仆人，神心中完全的那个仆人的形象，以色列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上帝的王子，他是神的爱子。好，所以如果耶稣都依靠神说，主啊，我即便好像在世上被人藐视，好像在世上好像我只有带12个门徒，我没有办法带500个门徒，只有12个门徒，其他的都是跟随这些门徒的，那我们会不会也有限呢？如果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我要依靠圣灵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依靠圣灵呢？阿们，以至于我们效法耶稣，跟耶稣一起来做工。阿们。你看当这个仆人他出现了，这个完全的仆人出现了，我们来看到第六节上帝说什么呢？上帝说，你现在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有没有？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好，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就不是在讲古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他的确使以色列有归回，但是呢他并没有很，他并不是 focus 在使以色列人 各支派复兴，然后他也没有要做外邦人的光，传耶稣传耶和华的神的救恩，没有。所以这里应该是在预表弥赛亚。好，那并且呢，我们看到在《使徒行传》13:47里面也引用到这段圣经，他说，在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为小事，我还要叫你使你做外邦人的光。就是这一段在《使徒行传》13:47也有出现。原来神终极的目标，原来那个仆人他心里想说，哇，我被拣选，我要，原来我的使命就是使雅各众支派得复兴，以色列被归回，就这样子，他觉得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原来神心中的终极的目标不是只有这样子，我想以赛亚也很难理解，但是没想到神居然就让他这样写下来。他说他要做世界外邦人的光，只有耶稣基督才完全的这个应许。好，然后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我们来看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来，
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、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：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下拜，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耶和华如此说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到这里就好。好，这里讲到他说耶和华如此，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，如此说。这里讲到救赎主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对救赎主的概念是什么，但是其实啊，这里讲的救赎主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里说，对于哪一些人说的啊？他说那些被人所藐视、被本国人所憎恶，好，然后官长所虐待的，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？都是被轻看的人，这些都是被瞧不起的人，是低贱的人、卑下的人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些人跟神有什么关系？他说这些人啊，跟救赎者这个字有关系。各位，在救赎者这个字，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啊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买赎你的产业？当你的产业被比如说赔掉了啊，花光了啊，或者是被人给侵占了啊，谁可以把它买赎回来呢？在旧约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说，同亲属当中的然后他近亲的才有权把这个权利买赎回来。就像路德好了，我们举路德记来看好了，谁可以把路德，谁可以就是把路德娶过来啊，继承他，就是为利德啊的前夫啊利后呢，可以继续延续这个产业呢？他的近亲亲属才可以。好，然后当然呢，波阿是说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比我更跟你血缘更亲的啦。所以他就怎样拿一个拖鞋啊，没有拿去他家说我不要买赎了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救赎主就是这个意思，他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才来救赎你，跟你有关系的。所以他后面才会讲到什么以色列的救赎主。原来从神的眼中来看，以色列是他的谁？前面讲到从他出母胎他就拣选他，他就认识他，他就呼召他，是他的亲属。原来上帝看我们跟他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关系里面，上帝不是说我是神啊，你是人，高高在上。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讲到都是人跟神的关系，好像家人一样，就像父亲跟孩子一样。谁理当有权利救赎他的人？以色列就是这位父神。好，然后他这，所以这里才会讲以色列的救赎主，然后他的圣者，以色列的圣者，这里都讲到一个紧密的关系。然后讲到这些，特别是做神的仆人，特别是已经被奴隶去了，这里讲到就是被奴隶去的那些人，他说君王看见你就要 站立，首领看到你就要下拜，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。这里又强调一个拣选，原来拣选，好，原来这里强调因为谁的缘故，以色列人可以在君王面前站立，君王看到他站立起来。你知道君王看到你要站立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？你知道英国的皇帝啊，有一次啊，就听演唱会啊，听到站立起来，就是听到韩德尔的弥赛亚，听到哈利路亚哈利，哇，那个君王觉得我是地上的王而已，天上还有一个比我更大的王，所以他就怎样，哇，你知道啊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连列，所以这讲到地上的君王看到你都要站起来，首领你要怎样下拜，代表这是一个被神提升的身份，这是仆人的尊荣啊，阿们，这是原来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的尊荣。原来当神救赎以色列之后，当以色列堕落之后，再一次把他救赎回来之后，神要恢复这样像王子般的尊荣，这是神的王子般的尊荣，所以这是神的尊荣，不是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啊，在灵界啊，在物质界是有尊荣的，阿们。好，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，因为谁的缘故？因为神的缘故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从第八节，我们一直念到第，这里可以一直念到第十三节。好，第八节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念一遍来。
耶和华如此说，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对那些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，对那些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，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看哪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，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啊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啊，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
好，那这里哈，好，刚刚我们看到，哇，当以色列这个仆人灰心的时候，沮丧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出现，神的话语就鼓励他，安慰他，神的话语就说，神要提升他，当君王看到他的时候，都要下拜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尊荣。好，原来不是只有我们尊荣神，是神先尊荣我们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，你就看到什么，你就看到原来一个仆人除了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之外，仆人还有几项很重要的记号，几项很重要的使命，几项很重要的生活。我们首先来看第八节，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这里的中保小字写什么？约。好，这原来上帝说我要立你为约，原来你成为一个证据啊，一个旧约的救恩的证据。好，然后这个证据要做什么呢？神说我会保护你。好，所以啊，第一个啊，第八节后面这一小段啊，这里讲到是一个救恩之约。当我们被神所拣选，被神所拯救之后，我想当我们受洗归向耶稣基督之后，神就拣选你了。当你愿意跟随耶稣之后，其实拣选的恩膏就临到你了，耶稣基督的呼召跟使命也临到你了。哦，这是不是你选择的，而是因为耶稣是完成使命的耶稣，所以这个使命呼召，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了。好，当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神就使用我们成为祝福这大地的人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他说坚定这大地啊， 复兴遍地。复兴啊，原文原来意思就是坚立的意思，立起的意思，代表将大地啊坚定起来，那个秩序再一次的治理起来，然后呢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原来这个大地要再一次恢复到秩序跟治理当中，然后被治理，然后使人继承，代表大地被恢复，人被恢复。好，再来，这是第一个，刚刚是第一个救恩的约，要成为使我们成为救恩的约。好，再来第九节。好，这里讲到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，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。好，这里啊，这一段讲到什么？这一段其实是讲到医治跟释放的使命。当我们成为效法耶稣基督之后，原来我们在那个蒙悦纳的日子，神应允了我们，在拯救日子神救助了我们之后呢，神给我们立了救恩之约，再来神应允我们要进入到医治释放的使命当中，要去对那些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。好，所以不是只有说出去，而是叫他们从黑暗当中出来，向黑暗当中显露出来，不在黑暗里面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？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饿，炎热和烈日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这里讲到是一个牧养的使命，刚刚讲到是一个医治的使命，再讲到一个牧养的使命。原来我们，原来神的心除了带领拯救之外，神还要牧养他的百姓，牧养这些在列国当中，在黑暗当中的人，这些在旷野当中的人。这里就回到好像那个出埃及一样，这里讲到神的应许，神的牧养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第，其实这一段圣经也在启示录第七章16-17节也出现过。好，这也同样讲到在神的宝座前，神要亲自牧养他的百姓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第11-12节，他说：“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”代表好像要预备那个道路，预备那个道路，好叫救恩能够临到。好，他说：“看啊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、从四方来，这些从秦国来的，吼，代表归回的运行动，代表什么呢？其实运用到今那个当时，可能就是在讲。”以色列百姓要从各地，从远方啊、北方啊、西方，甚至于从秦国，吼，有人解释成中国啦，但是其实更正确的考察应该是指在尼罗河的地方，埃及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叫亚斯文大瀑布，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以前的古名叫Sinim， 好，那个地方的地名。古地名雅思文这个地方的古地名就叫做悉尼。好，那当然不是指中国，当然我们是华人就会觉得应该是讲我们吧。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是在讲那个时候在讲犹大人的归回，讲到这地的百姓协助犹大的百姓归回。但是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原来神我们要从四方，从我们生活当中，不管在哪一个地方，都要让人归回归向神。这是我们领受了一个要领人归主的使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第十三节，这里讲到诸天啊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生啊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代表这个救恩临到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其实前面就是在讲这个救恩怎么临到，救恩临到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赞美的生活，我们要常常来赞美，因为神的救恩，神已经安慰了，神要继续安慰。好，这里的已经，好，来这里的已经，好，我看一下这里已经，好，这里已经啊，是一个完成式啊。其实你知道在希伯来文的完成式里面，很多的时候都会强调一个，就是连续动作，连续。好，原来神 comfort 还要继续 comfort， 正在过程当中还要继续 comfort。 然后呢，他将要怜悯、怜爱这些在困苦中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，原来仆人啊，有两种啊，就是神完全的仆人跟灰心的仆人。然后当我们仰望神完全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灰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大段，14节到26节，这里有一个标题，我给他一个标题叫人的软弱神的拯救，人的软弱神的拯救。好，这里讲到我们这里可以分三大段三小段。为什么分三小段呢？它每一小段都是有一个问句，或者有一个问题提问开始的。第一个提问就是在14、15节这边，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。
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好，这是第一个提问，就是西安啊，原来这个画面回到西安耶路撒冷，当先知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西安是被撇下的，百姓是被掳去的。所以当锡安在那边荒凉，正如耶利米所说的要荒凉70年的时候，神的复兴才会再一次临到。这个时候锡安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被撇下的，所以这看起来锡安是在怎样，他是在 complain， 他说，哇，主啊，你忘记我了，主啊，你不要我了。什么样的人会讲这样的话？其实也是在灰心啊，挫折啊，还有呢，可能因为他自己的问题卡在那边的人，没有盼望的，在一个绝望的。因为什么？锡安那个时候真的是荒凉，圣城被拆了，圣殿也被毁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人也被掳了，一片荒凉。难怪锡安会发出这样子的哀声，他说，主，你忘记我了。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没有说点点，我哪有忘记你，没有，你没有听到神这样说。他说神就用了一个提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原来当我们来到一个灰心的人的旁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问问题，而且问对问题是最好的帮助。他让他去想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哇，这就好安慰哦，这就好安慰。每一次有一首诗歌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这一首歌很安慰啊。什么时候很安慰？当你觉得哇，我所做的这一切好像都没有看到任何果效的时候，好像我被忘记了，好像没有人在照顾我，或者是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。我想锡安这个时候是有孤单感在的，但是当神他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的连续神的拯救就临到，你看神的怜悯就临到他。神说，我就像是那一个没有忘记你的父亲一样，没有忘记你的母亲一样，我还连续着你，我没有忘记你，锡安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只是暂时将你撇下，但是我却要永远的慈爱来回应你。他说，我将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城墙垣藏在我眼前。神是这样纪念我们，我们常常会忘记，但是上帝他怕他其实不会忘记，但是他为了要纪念，他把我们的名字，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刻在他的手掌上，常常可以看，常常可以纪念。然后神就给了一个出路，第17节，我们一起念，然后一起念到第21节，第 第十九节、十七节，我们一起念到第十九节，预备来。
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，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好，这里上帝怎么安慰他呢？上帝怎么安慰这西安呢？他说你的儿女都必急速、哦、急速，没有归回，原文没有归回。好，代表什么？其实这是一个语言的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、哦、他说你的儿女必急速，后面没有讲急速怎么样，因为急速本身就是一个动词、哦、他说毁灭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凉，都必离你出去。其实他这里就在代表你的儿女必急速，而这个急速呢，代表下面的动作也是急速的。你的儿女要急速，他们的动作要赶快，然后谁的动作也赶快呢？毁坏你使你荒废的，也都要急速的离你出去。原来神给他一个保证，一个应许。好，然后你知道一个在灰心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盼望的。所以第十八节他说，其实然后这里的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它是一个命令句。他说抬起头来看看你身边，看看你身边，不要再低着头垂头丧气的，抬起头来看看你身边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，转移焦点，让他不要再看他的问题，看他的失败，看他的灰心。失败的时候，灰心的时候，需要转移焦点。神说对锡安说：看啊，你身边的这些哦，谁要来，谁会出现在你身边？你的儿女们，哇，你的儿女们，他们都要聚集到你这里来。然后这里神又讲另外一个，又做另外一个宣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们都聚集到你这里来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。好，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其实原来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说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好，你的他们，你的儿女们，他们，你必要以你的儿女们为装饰佩戴。什么叫只要我活着一天？上帝会死吗？其实上帝不会死啊，上帝就是说看啊，只要我在的一天，就是我永远都在，而下面我讲的这些话都会成就，都要成就。你儿女现在你感觉很羞耻很孤单，因为你儿女都被掳去了，但是你看啊，他们要成为你的装饰品，你不用再穿金戴银了，你要穿戴这些儿女们。好，然后你要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，你要再次被装扮起来，而是一个心腹哦。这里心腹我们就想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代表这时候的锡安是什么？被分别为圣，是圣洁的，不再是在罪恶里面的。好，然后第十九节他说：据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，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。原来锡安他的儿女们都不见了，好，但是呢上帝给他了更多。好，然后呢甚至于多到说住的地方不够住，这是一个生养众多的祝福啊，生养众多的祝福。但是锡安这时候，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，预备来。
那时你心里必说：我既是丧子独居，是被掳的，漂流在外，谁给我生这些？谁将这些养大呢？撇下我独自的时候，这些在哪里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向列国举手，向万民竖立大旗，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，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，王后必做你的乳母，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，并舔你脚上的尘土，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等候我的必不羞愧。
好，到这里 哇，这一段也很棒。他这里讲到丧子啊，哇，当锡安他丧子，儿女都被掳去了，都不见了，神居然应许他多子，而且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，上帝把一个画面给他，把一个异象他要成就的事情显明给锡安看，所以他才会对锡安说，看啊，不要再看那些了，再看过去那些失败了，不要再往回头看，往前看，因为我们要给你的是什么？你孩子多到你说，哇，这些孩子哪里来的？哇，神说，也不是你自己生的。哦，过去锡安啊，你依靠自己，哦，你借着很多的方式，人的方式，拜偶像的方式，你想要生的很多，赚的很多，但是如今那些统统都变成虚空，像泡沫一样，嘣都不见了。但是今天，当你在这样谦卑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忘记你，好像一个丈夫在对一个太太讲话，我没有忘记你。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说，我主说，那个时候你会说，哇，谁给我生这些呢？我是孤单的，我一个人漂流在外，那这些到底在哪里呢？主说，我必向列国举手，向万民竖立大旗，是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，将你的众女扛在肩上，在肩上扛来。这里讲到，原来啊，这些生产很多的是谁做的？原来不是锡安自己做的，原来也不是那些他以前锡安跟他很好关系的这些人做的，他以前拜的偶像做的，不是，是神说他做的，而且神借着列国来做的。原来锡安，你过去跟列国搞外交，这些做这些，而且跟他们效法，他们一起拜偶像，但是呢，他们把你掳掠走了，把这些子女掳掠走了。但今天你来归向我，依靠我，我要向列邦举手，我要向万民竖立大旗，把你的这些被掳去的通通带回来。好，然后他说，列王必做你的养母，你的孩子不用自己养，谁帮你养？这些国家的君王帮你养。好，王后呢必做你的乳母，他们的皇后就奶水很多，刚好可以给他们，所以你也不用怕你奶水不够。好，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，并舔你脚上的尘土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多大的恢复跟医治啊！当一个谦卑微到孤单啊，我都是叫孤单啊，但是神对他说，我要提升你，你是尊贵的，列国的君王甚至要舔你脚上的尘土。第二十三节，这里我们再念一次，最后一句，他说，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。这里的知道，你便知道，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完成式，意思是什么？你要继续知道，你知道之后还会再知道，还会再知道，所以你要继续认识神，你要透过这些事情认识我，等候我的不至羞愧。其实人有罪，对不对？最难的就是有罪就算了，其实羞辱带给人的一生啊，影响是大的。罪得赎就好，但是那个羞辱呢，一辈子的。唯有神成为那个救赎者，他的羞辱才能够除掉，神不再纪念我们这些过犯，羞辱才会除掉，我们里面那些控告感、定罪感才能够完全除掉，羞耻感才能够除掉。哦，这讲到神的救恩。最后一个问答，最后一段问答，我们从24节到26节预备来。
但耶和华如此说，
就是勇士
所
掠的也可以
夺回，
强暴人
所
抢
的
也
可
以
解
救，
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，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酒一样。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
好，他最后24节提一个提问，勇士强去的可以夺回来吗？那些人都比我强大，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好，这里有一个 trick。 好， 那些被勇士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他这里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被那些暴君给抢走的还可以抢得回来吗？好，但是神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。好，为什么可以？答案在下面，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好，他说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，并且我要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酒一样。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。这里讲到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。好，其实当我们当从锡安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我们，我们很容易软弱，我们常常也很容易陷在过去里面，陷在定罪感里面、羞愧感里面，陷在那些没有盼望、绝望里面。但是鼓励大家，我们常常要用比如说像26节最后一小段这段经文来默想，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，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神，他是那位呼召我们，在母腹当中就认识我们、命定我们生命当中计划的神。他拣选我们之后，虽然我们会有软弱，也会有挫败，但是他是那位跟你有关系的神，他没有忘记他的约，他仍然是你的救主，他仍然是要把你的这些羞辱、过犯除掉的那位上帝，他是那位大能的神。这些事情刚刚所看到的，使以色列百姓归回，这都不是人能做的。我们看到圣经的应许，在1948年的时候就成就以色列复国，而且果然那些百姓怎么来的，到现在都还有以色列归回的运动，就是列国的君王、列国所养的这些百姓回到了以色列。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救恩不会被环境拦阻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的话语，我们的眼光被改变，我们的眼光看见盼望，看见在人不能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开启我们的眼光，在我们不能的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再灰心太久，主，让我们起来，我们还有使命，我们还有呼召要完成。求主继续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力量。我们要向这个仆人说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每一天都与你同行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